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11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将会为通俄门事件到参议院作证。美国部分大城市在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团体示威活动。反伊斯兰教法抗议者是由一个名叫做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团体说该机构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其他新闻包括法国新一届国会的第一轮选举在星期日举行。在这个钟头的专题节目方面会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星期六对国会说，他将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事情的调查进行作证。蔡新斯说，他希望出现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回应有关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上个星期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在作证时引出的。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司法部长蔡新斯说，他会在星期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供，应该会进行宣誓。他并没有说明该委员会是否会公开听证或者举行闭门听证。在今年一月，蔡新斯出任司法部长确认听证会上回答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的质疑时说，他在竞选活动期间并没有和任何俄罗斯官员会面。
Senator Franken, I'm not aware of any of those activities. I have been called a surrogate at a time or two.
蔡新斯在回答问题时说，他并没有意识到有这些活动。他在这一次竞选当中有两次被称为候选人的代理人，但是他并没有和俄罗斯人交流，所以他没办法就此事作出评论。蔡新斯领导的司法部一直正在调查俄罗斯政府和川普总统当时还是候选人，还未有被美国选民挑选入主白宫的时候，他的竞选阵营去年11月大选前的联系接触。蔡新斯在川普政府执政初期鉴于自己是竞选团队的官员，曾经在大选前会见过俄罗斯驻美大使，因此主动回避或者脱离司法部的通俄门调查工作。美国部分大城市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团体的示威活动。反伊斯兰教法的抗议者是由一个名叫做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这个团体支持川普总统，并且表示他们支持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追踪仇恨团体的机构南方贫困人士法律中心就说，为美国而行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反穆斯林团体。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大约40名为美国而行动组织的抗议者，其中部分人穿着迷彩衣服，携带美国国旗，在纽约市中心聚集。曼哈顿集会的组织者帕克斯哈特对记者说，如果有一个人对戴着穆斯林头巾走动感到不安全的话，那就在大学校园内试着做一名保守者。参加反伊斯兰教法抗议的有川普的支持者，自称叫做信守誓言的反政府组织成员，以及穿戴整齐的年轻男子。他们表示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另类右派的成员。在街的对面聚集着几百人，手持的旗帜上写着法西斯滚出纽约市。两个抗议组织之间部署了警察和路障。 類似的對峙還發生在全美國超過20個城市，當中包括賓夕法尼亞州的哈里斯堡、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德州的奧斯丁、加州的聖貝納迪諾等地。聖貝納迪諾在2015年曾經發生過一對受伊斯蘭國影響的夫婦開槍殺死14人、槍傷22人的事件。随着法国新一届国会的第一轮选举星期日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期待他新建立的政党能够赢得国会的多数。在晒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马克龙的中间派共和前进党能够赢得大约 30% 的选票，使到该党处于可以在下个星期举行第二轮选举当中赢得绝对多数的有利位置。马克龙的政党是2016年4月当他开始竞选总统的时候组建的，他在一个月前赢得总统大选，取得对法国国民议会的控制，将会使到他可以通过他在竞选期间承诺的重大改革。在过去两年发生几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仍然处于紧急状态，几万名警察在选民前往投票站的时候进行巡逻执勤。英国保守党首相特雷莎梅仍然寻求同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达成协议，令到他可以获得组建政府所需要的支持。在星期日，来自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有关完成一个信任支持协议的工作在这个星期内可能结束。一项信任支持协议并非结成正式执政联盟，这个情况显示出北爱民主统一党将会在政府预算和信任动议方面支持政府，但在其他议题将会作出个别决定。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发表的声明说，谈判目前为止是积极。特雷莎梅首相最少需要得到英国国会内326名议员的支持才可以组建政府。保守党在大选当中只赢得318席，北爱民主统一党赢得10席。约翰协议需要在6月19号前达成，届时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会发表演说，阐述政府专案。英国同欧盟之间的脱欧谈判距离预定时间亦不够10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弹劾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议案被否决。我们会报道印巴冲突和中印的矛盾可能会使到上合组织抗冲之后陷入瘫痪。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南韩暂停部署萨德系统之后北韩再试射导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南韩宣布暂停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弹系统之后只是一日，北韩就再次试射了一枚导弹。合并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导弹6月8号星期四清晨从沿海城市曼山发射。南韩联合参谋长办公室称，看起来发射了多枚短程地对舰船巡航导弹。导弹飞行了大约200公里后，在日本海，亦都就是南韩所称的东海海域坠落。北韩国家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下令发展能精确打击海上敌舰的导弹能力。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和罗纳德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国际水域进行军事演习。南韩联合参谋长办公室说，星期四的测试是对美军最近的这一次演习的直接反应。南韩联合参谋长办公室公共事务负责人罗杰祥说，这个是要炫耀各种导弹的能力，是针对最近美军航母联合训练表现出的能够精确打击敌舰的武装抗议，或者是为了确保在美国和南韩关系以及南韩和北韩关系之中获得优势。南韩联合参谋长办公室还指出，北韩对低空巡航导弹的试射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联合国的制裁专门禁止高空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发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亦都表示，这一次巡航导弹试验不需要联合国做出反应。菅义伟说，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社会的反应对北韩的行动做出了处理， 但是日本认为不需要对北韩的这一次导弹试射提出抗议。菅义伟仲证实，北韩的导弹没有到达距离日本海岸370公里的国家经济特区。星期四的导弹发射是北韩在南韩总统文在寅5月10号上任后的第四次导弹试验。文在寅承诺通过对话和接触减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他的前任保守派的朴槿惠因为涉嫌数百万美元的腐败丑闻而遭弹劾。文在寅总统星期四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首次会议，他强调军队随时准备应对北韩的挑衅。总统办公室发言人在会后说，文在寅总统谴责了北韩，称北韩的这一次挑衅将会换来国际间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困境，而且会失去发展的机会。文在寅政府星期三暂停了萨德系统的进一步部署，直到完成法律所要求的环境调查。有报道说，一名总统助理称环境调查可能长达两年。萨德系统使用高分辨率和红外线追踪技术瞄准远程弹道导弹，系统包括六个移动发射器和48枚拦截导弹，其中两架发射器已经在3月份安装。在总统竞选期间，文在寅呼吁在对部署萨德之前对有关协议进行全面审核。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曾经要求南韩为这一套美国武器系统支付10亿美元，亦令人关注。华盛顿和首尔的官员后来澄清说，美国将会承担部署该系统的费用，南韩将会提供土地和配套设施。华盛顿认为，这一套先进的反导弹系统对于防御北韩不断增长的核弹和导弹能力至关重要。不过中国坚决反对萨德的区域部署，认为这个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打击中国导弹能力的手段。在南韩部署地点附近的很多居民亦都开始担心，萨德系统强大的雷达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而如果爆发敌对行动，北韩瞄准这个地区的危险亦都会增加。南韩国防部上个星期在没有通知总统办公室的情况下，核准再运入四架发射器。文在寅总统将一名绕过行政监督而做决定的副部长停职。外交部长人选康琼和呼吁国民议会讨论这个国家安全事宜。南韩国防部星期四以内部调查正在进行为理由，拒绝对萨德的进展发表评论。在星期四的国民议会会议中，反对派保守的自由韩国党代表表示，延迟萨德部署是忽视国家责任。另一位保守议员指责文在寅政府破坏与美国的联盟，同时不对北韩的导弹发射采取任何行动。南韩总统府发言人星期四表示，文在寅本月较晚时候到华盛顿会见川普总统时，将重申南韩对美韩联盟的坚定承诺。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印巴冲突和中印矛盾可能会使到上海合作组织抗中之后陷入瘫痪，中国亦有可能丧失这个抗中对外影响的重要平台。但是俄罗斯仍然积极推动上合组织继续抗中，而伊朗加入可能会使到这个组织引进了激进的反美色彩，令到其他成员感到不安。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星期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开幕，印度和巴基斯坦会成为正式成员。俄罗斯独立报说，一方面上合组织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会使到这个组织变得低效，但是上合组织也有可能缓和印巴之间的冲突紧张气氛。此外，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针对阿富汗局势立场相似，抗中之后的上合组织可能有利于阿富汗稳定。据《商人日报》报道说，峰会要发表的阿斯塔纳联合宣言当中特别高度评价没几久之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但印度抵制了那次的会议，甚至认为北京正在实施殖民计划，所以在印度加入之后，上合组织以后要想再通过有利于中国宣言将不会那么容易。中国想利用上合组织大力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因为印度的反对亦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俄罗斯媒体仲认为，上合组织的任何决定都在各国平等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作出，亦就是所谓的上海精神。 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现在越来越紧张，两国还互相指责对方支持恐怖主义。这个情况将会妨碍上合组织的主要工作议题。这个就是在反恐领域上各个成员国之间交换情报。而此外，中印关系目前冷淡，两国之间缺乏互信，这些因素都将会使到上合组织未来的活动可能陷入瘫痪。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在决定上合组织扩充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各国之间的矛盾，令到印巴两国同时加入，目的就是想互相制约，彼此平衡。他说，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上合组织成员国现在亦彼此存在矛盾，例如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斯坦之间有矛盾，所以在上合组织扩充的时候作出决定，各国之间的历史问题和矛盾不应该拎到上合组织会议上讨论。上合组织会议上要讨论的只是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例如在基础设施和道路的建设上应该要怎样合作。所以理论上来讲，印巴矛盾不会影响到上合组织运作。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在今次高峰会议上并没有任何会面的计划。各方面普遍关注的是参加峰会的印度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莫迪和谢里夫之间是否将会在今次峰会上握手。中国和俄罗斯是上合组织的两个主要国家。中国过去一直利用上合组织扩大影响，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没办法和中国互相竞争。上合组织扩充之后将会带入更多矛盾和分歧，内部可能会形成派系山头，中国将上合组织当成平台想继续扩大影响力将会变得更难。俄罗斯学者马斯洛夫认为，扩充之后的上合组织不一定会对中国完全不利。马斯洛夫说，无论是怎样，中国总是有自己的日程表，玩自己的那套把戏。他说，中国更加看重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上合组织的利益，所以上合组织扩充亦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会，扩大他的影响力。马斯洛夫说，在英国退出欧盟的背景之下，扩充之后的上海合作组织能否变成影响更大的地区性组织，未来可以在上合组织内成立自由贸易区，这个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都非常有利。很多俄罗斯高级官员认为，扩充之后的上合组织覆盖欧亚、中国和南亚大陆，无论是地区面积或者人口数量，都能够使到上合组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扩充之后的上合组织包括了全球 40% 的人口，能够占有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俄罗斯是上合组织扩充的主要推手，参加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以及刚刚访问过圣彼得堡的印度总理莫迪分别会面。虽然很多人对印巴加入之后的上合组织前景感到担忧，但亦有人怀疑上合组织在几大程度上能够消化今次的扩充。俄罗斯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扩充行动。在今次上合组织峰会召开的前夕，俄罗斯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副外长、俄罗斯总统上合组织全权代表等多名高级外交官分别表示，俄罗斯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应该要尽快考虑伊朗多年前提出的申请。伊朗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俄罗斯目前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伊朗长期奉行反美政策，伊朗加入将会使到激进反美色彩带入上合组织。曾经和西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这些中亚国家，以及中国是否愿意上合组织未来变成反美组织，亦令人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星期四会见了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期间签署了十几份文件，包括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两国界河霍尔果斯河上建设防护泥石流的大坝等等。两国领袖还讨论了边界河流水资源的利用。哈萨克部分地区长期受到缺水问题困扰，而中国在上游的新疆地区界河上大量吸水，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的担忧。两国领袖还讨论了能源合作。纳扎尔巴耶夫说，哈萨克四分之一的石油由中国公司开采，中国现在提出延长双方的合作合同，哈萨克斯坦正在认真考虑。习近平说，他下榻的阿斯塔纳北京大酒店就好像在屋企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五月中就被揭发透过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周浩鼎修改 UGL 事件的专责委员会的调查范围，涉嫌干预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工作。28名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联合提出弹劾梁振英的议案。经过一年两日大约10个钟头的辩论之后，在香港时间的星期四中午，在分组点票之下，这项议案就被否决。有香港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说，事件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年来最严重的公职人员渎职行为。就算明知在建制派主导的立法会动议一定会被否决的情况之下，仍然要提出弹劾的议案，以便是留下历史记录，也令到梁振英成为香港历史上首名在任内两次被立法会提出弹劾的特首。咁而家我哋接通咗喺香港嘅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咧，为我哋连线报道立法会首决弹劾特首梁振英议案嘅最新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任敬阳你好。
咁由28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联署提出弹劾特首梁振英嘅议案咧，喺星期三就开始辩论啦。咁佢哋主要嘅理据究竟系乜嘢呢？
是这样，28名民主派议员星期三，即是6月7号下午，在香港立法会大会引用基本法第73(9) 条启动弹劾特首梁振英的议案。议案是由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动议的。杨岳桥发言表示，梁振英被指在出任特首期间怀疑收受澳洲企业 UGL 大约$646万，可能涉及利益冲突等的问题，正是接受立法会因此而成立的专责委员会调查。不过梁振英作为事件中的受查人，就同委员会的时任副主席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合谋，通过周浩鼎修改委员会的擬議主要研究范畴，试图妨碍、扭曲或者影响委员会的调查方向、内容和结果的。杨岳桥表示，梁振英的做法明显是渎职的行为，违反了他根据基本法作出的宣誓，罔顾作为特首的宪制责任，侵害议会的尊严，是主权移交20年来香港最严重的公职人员渎职行为。就算梁振英的任期剩低不够一个月，立法会仍然是有责任提出弹劾的动议的。听下杨岳桥怎样说。
梁振英无德、无仁、无礼、无义，弹劾他就是要给后来者以儆效尤，安守本分，洁身自爱。
是的，有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就说，议案能否通过是关乎香港能不能够维持廉洁城市这个主要的指标。那他有些什么理据呢？
是咁，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姚松炎發言表示，有建制派議員認為梁振英私下主動聯絡周浩鼎修改立法會 UGL 專責委員會的文件，不是干預調查的話，後果是非常之嚴重的。姚松炎表示，如果梁振英的做法是没问题，即是以后立法会的所有公开文件必须要以文件档，即是 Word file,放在公众平台，给所有人包括被调查的人随意去修改。姚松炎呼吁所有议员应该想清楚今日的决定，不单只是影响能不能够成立调查梁振英的委员会，更加影响立法会还有没有公信力的。听下姚松炎怎样说。
今次是香港究竟能否在世界上高仍然被尊称为廉洁城市的一次重要指标，香港的立法会议员有没有勇气是让香港的今次被怀疑有被调查者身为特区首长秘密地要求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给他修改文件作出的干预行为呢？有没有这种勇气去成立调查委员会去查过水落石出，还社会有个公道？
是的，汤慧云，有民主派的议员就说，立法会由建制派议员主导，明知议案会被否决了，那为什么仍然要提出来呢？
是咁，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发言表示，梁振英私下联络周浩鼎修改 UGL 专责委员会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收窄调查范围，例如建议只是调查他上任特首的当日，之后的事情可能就不算。UGL 专责委员会本来打算调查梁振英有没有申报利益，范围是相当大的。毛孟静表示，梁振英修改到只是调查财产申报，纯粹只是讲实质的银码或者是他有多少的物业，这些修改都是收窄调查范围。毛孟静表示，明知在分组点票的时候，民主派只能够在分组点票的地区直选仅仅过半，建制派占大多数的功能组别必定会否决弹劾议案，但是民主派仍然是有必要提出在立法会留下历史纪录的。听下毛孟静怎样说。
今日的新闻，明日的历史，我们不单止要告诉今日的新闻听这个梁振英之不堪之可耻，我们是要为后世的历史交代。
是的，汤慧云，有民主派的议员就说事件反映出香港是越来越大陆化的，他有什么理据呢？
是这样，自决派议员朱海迪发言表示，中国所谓打贪只是打政敌，不会打自己。他认为同样的现象已经在香港出现，过去一段时间梁振英作为特首不容许自己被调查的。朱海迪表示，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梁振英涉嫌贪污，廉署的总调查主任怀疑因此被降职，最后就要自动辞职的。听下朱海迪怎样说。
香港已经是复制了中国在这个面对高层贪腐的那种作风，就是说下层的人可以动，政敌可以动，但是自己最高那个呢就死都没得动，自己要包揽的那些兄弟姊妹亦都死都不被人动他们。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立法会的辩论还是难能可贵呢？就是经历了千山万水的了。
是的，汤慧云，立法会内的建制派议员对弹劾议案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大部分嘅建制派議員發言嘅時候都表示，呢一次動議係民主派對梁振英發動嘅政治鬥爭，但係亦都有建制派議員承認周浩鼎嘅處理方式係唔恰當格，影響日後行政立法嘅關係。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石禮謙發言表示，立法會唔係行政機關嘅僕人，周浩鼎作為 UGL 專責委員會時任副主席。但是就对梁振英的建议照单全收，令到梁振英犹如影子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就好似傀儡，令到公众观感觉得有问题。但是石禮謙不赞成弹劾动议。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发言表示，民主派单凭梁振英透过议员向 UGL 专责委员会提出意见，就认定他已经犯上严重的错失，并且要动用最严重的弹劾议案，目的是借题发挥，针对梁振英做政治斗争。不过李慧琼承认，周浩鼎新任立法会议员经验不足，在处理事件确实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听下李慧琼怎样说。
他是太梁粉，沒有向梁先生 say no。 第二個不當呢，就是他沒有在委員會上第一個時間指出這些修訂內容是來自特首。主席，我認為周浩鼎在事件上是有做得不妥當的地方，但是他為此已經致歉，亦都承擔了責任退出委員會，亦都為此付上政治代價，事情應該告一段落。
汤慧云，代表香港政府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就说反对弹劾议案，他的主要理据是什么呢？
是咁，张建宗星期三下昼在开场发言表示，民主派动议的弹劾内容没有充分和实质的理据指控梁振英有严重违法或者渎职的行为而不辞职。他批评民主派将动议当作政治工具。张建宗又列举多项梁振英的政绩，认为他过去五年来尽忠职守，服务香港市民。张建宗星期四中午总结发言表示，经过大约十个钟头，一共41位议员的发言，他仍然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指控特首有严重违法或者渎职的行为。 张建宗表示，现届政府只是剩低22日的任期，客观来讲，所有的调查不能够在梁振英余下的任期里面完成。他认为今日的弹劾动议有政治动机。张建宗又表示，现届政府剩低的任期正是为政府在7月1号换届作准备，确保顺利交接，他希望能够停止政治内耗。
好，唔该晒汤爱文。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香港民阵呼吁香港人喺7月1号着黑衫上街游行。香港嘅贫富悬殊创下45年嚟最大嘅幅度。27名美国国会议员呼吁阻止中国收购美国嘅铝业公司。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年来发起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在星期六公布七一游行安排，再次表达忧虑，担心香港警方安排会造成人潮挤涌，并且有可能同参加庆祝主权移交的人流出现冲突。民阵呼吁香港人穿着黑衫踊跃上街，向访问香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议。民阵在6月11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大游行的主题口号是一国两制握足20年，民主自治重夺香港。民阵召集人民主党区议员欧乐轩说，主题曾经定为中共领导滚出香港，但是因为不同的团体提出异议而修订，后来改为民主自治重夺香港，希望更加能够团结大多数香港人。民阵仲邀请曾经震惊国际社会的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当事人林荣基，因为参与占中而被检控的9个人，以及被香港当局司法复核议席的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拉横额。欧乐轩呼吁香港人踊跃参加大游行，穿黑衫用黑布写上游行诉求，直接向访问香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抗议控诉。欧乐轩说，今年游行不会通宵留守，但是对于习近平访问香港，可能会考虑进一步行动。香港社民联的主席吴文远亦呼吁，无论任何党派，只要对政府不满的香港人都应该走出来，向习近平和全世界表明香港的民主和雨伞运动并没有结束。此外，因为香港政府以举办慈善活动为理由，将民阵多年来使用的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优先借给庆祝主权移交20周年的庆委会，参加七一游行的数以万计的人要改由维园的草坪起步，但出口以及小路客闸阻碍上路。民阵召集人欧乐轩批评香港警方安排可能会令到游行人士和庆祝主权移交的参加者正面交锋，擦枪走火，并且说如果当日造成任何混乱，一定是香港警方的责任。而之前民阵6月9号向香港的申诉专员公署投诉，指香港的康文署批审借用场地存在漏洞，有打压之嫌，质疑由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牵头的各界庆典委员会以及他们举办的创新科技展都没有慈善性质。在香港主权庆祝移交中国20周年之际，港府最近的统计报告显示，过去5年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进一步抛离 0.4 的警戒线，创下45年来的新高。据香港政府统计处近日公布的2016年市民收入分布，反映贫富差距的坚尼系数达到 0.539， 达到45年来的新高，比2011年上升 0.002。 如果扣除税务以及福利转移之后，坚尼系数报 0.473， 比2011年减少 0.002， 但仍然表明香港的收入不均情况不健康。统计又显示，最富有的香港市民每个月的个人收入达到68000港元，而最贫穷的就只是得5250港元，相差接近12倍。如果以住户每月收入的中位数计算，最富有的住户每个月的收入是112400港元，最贫穷的住户就只有2560港元，差距是43倍。香港传媒报道说，统计处表示过去5年经济畅旺，但人于人口老化加剧，65岁或以上的人口5年来上升 15.9%， 达到116万人，令收入差距扩大。
超过20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财政部长鲁钦，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为理由，要求否决建议当中向中国出售美国国防工业重要的供应商阿洛尔斯铝业公司的交易。这些国会议员认为批准这一宗收购将会犯了战略错误。27名国会议员在6月9号的联署信说，当项外国投资交易涉及向中国转让军用武器和敏感技术，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就应该要格外谨慎，这个是非常重要。阿洛尔斯铝业参与生产和测试特殊的合金，这类合金用于国防工业、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本地龟成为中国买主的新宠。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的太太支持丈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在上个星期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而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说，海峰的太太说她丈夫无罪，说丈夫一直做有意义的好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不过，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的女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伊万卡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了以他的名为品牌的产品。6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逐步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亦都使川普总统和他的女儿处于尴尬境地。被逐步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逐步之后的第一个反应。邓桂棉说，真的是恐怖，然后是恐慌，好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办。在被逐步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一度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牌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一度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在6月6号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不过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个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亦都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逐步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邓桂棉说，他们跟他说，现在所有的媒体采访你都不要做，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个就证明你的丈夫犯的一些事情挺严重的，不要让你的丈夫的问题变成泄露国家机密，讲得很严重。反正邓桂棉说他不明白，讲到好得人害怕。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他就不应该害怕， 应当使世人知道她的丈夫华海峰是一个怎样的人。邓桂绵说，她觉得她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她先生曾经帮助过很多人，因为对于她先生的了解，对她的工作了解，邓桂绵说知道一些事情，知道她先生帮助过很多身边的人，所以她一直很支持她先生的工作，一直觉得她先生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好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绵抱怨当局恶劣的对待被关押的丈夫。她说，她们将她丈夫安排在靠近马桶，每日晚上都很多人去洗手间，所以她丈夫很难受。还有的就是不允许那里所有的人跟她丈夫讲说话。大赦国际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他的女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捉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讲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件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较早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者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美国之音的报道。
珍稀品种的乌龟被高价收购不足为奇，但是当普通的乌龟亦有人走私的时候，保护动物权利组织就开始拉响警报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芙在加州的报道。
美国联邦主管野生动物部门的官员上个月在洛杉矶的一个邮局抽查一个寄往中国的包裹，发现纸箱里面有170只用物包住的乌龟，箱上只有中国的收件人地址，没有美国发件人的地址。但是这个并不是走私动物者为中国富有的乌龟买主施展的走私妙招，这些有钱人通常愿意花大钱收购濒临灭绝的珍稀乌龟和海龟。保护动物组织的人士表示，5月9号被没收的170只乌龟里面有70只斑点龟和100只美东合龟，这个是令人困扰不安的案例，显示中国对乌龟的胃口已经扩大到美国相当常见的土生品种。南加州文图拉县的非营利保护乌龟组织的执行长保罗吉本斯指出，这个案例代表一个痛苦的新趋势，就是美国的盗猎人为了中国买主的一些钱来换取美国的野生动物。他还说，中国人几乎已经将自己的物种赶尽杀绝，现在他们正在猎取美国的。在中国的黑市，斑点龟和合龟每只可以赚$1,000，还奇货可居，因为他们的红色和金色的斑纹是幸运和地位的象征，作为食物据说可以增进性能力和治疗各种疾病。南加州大学生物学家克雷格斯坦福将中国的买主称做世界各地乌龟的主要捕猎者。他说，物以稀为贵，他们发现中国的百万富翁将他们的财富投资在美酒、房地产和艺术品上，不幸的是乌龟包括自己花园里面的合龟亦在内。保护乌龟组织的兽医和走私爬虫类专家詹姆士刘指出，全球各地野生的乌龟和海龟的数量正在剧减，原因包括中国的超级富豪搜集、养殖，并在规模和汽车展相当的场所炫耀他们收藏的乌龟。这些耀眼的乌龟盛会的特色包括舞者表演、100尺高的视频屏幕和长长的宴会台、供应乌龟汤和油炸、快炒以及稀有草药调味的碎乌龟肉。中国对乌龟的需求已经导致东南亚国家包括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乌龟数量减少。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估计，亚洲的90种淡水龟和龟类物种3/4受到威胁，影响所及。世界其他乌龟数量更多的地方受到波及，包括美国的很多地方。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数以千万计的乌龟，野生和饲养的都有。中国人食用乌龟，特别是软壳龟和鳄龟。保护动物人士担心这样的高需求导致一些美国的淡水龟物种会灭绝。美国的乌龟养殖业是大生意，每年出口超过千万只，很多业者依赖野生乌龟来到繁殖。美国东南角的佛罗里达州几年前通过严格的法律， 一个人每日只准捕捉一只非商业用途的乌龟，从而有效终止商业捕捉野生乌龟。龟州的沼泽河流和海岸线为25种乌龟提供了资源丰富的栖息地。根据佛罗里达州保护乌龟基金会的讲法，其中几个品种因为人类捕捉而数量减少。七年前，南加州大学生物学家克雷格斯坦福在他的著作《最后的乌龟》里面指出，亚洲每年有超过1000万只乌龟被交易，大多数是东南亚国家的野生乌龟通过边界被走私进入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总统。虽然前任总统范布伦的落选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还是使民主党人深受打击。哈里森是一位退役将军，是辉格党成员。他就职一个月后就身患重病，不幸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继任总统。辉格党领袖，特别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试图控制新总统。克莱提出具体的立法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家国家银行。但是新任总统泰勒一上台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他没有批准克莱提出的议案，并先后两次否决相关议案。泰勒希望保持党内团结，但是他同时亦想显示总统是泰勒而不是克莱。克莱在内阁里面的支持者想尽方法令泰勒在议案上签字，遭到总统拒绝之后，辉格党领袖呼吁内阁辞职，以显示议案的否决是总统一人造成。最后内阁里面除了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外全体辞职。其中一封辞请送到总统手中时，韦伯斯特正在同泰勒一起。韦伯斯特问总统先生，我应该怎么做呢？泰勒回答话，你要自己决定。韦伯斯特话，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我愿意留低。泰勒站起身话，你如果保证的话，那我告诉你知，从现在开始克莱已死。泰勒重新任命了内阁，里面没有克莱的支持者。泰勒第二次否决有关国家银行的议案后，引起支持建立国家银行的人的强烈抗议。一大批辉格党议员甚至开会投票要将泰勒开除出党。围绕国家银行立法的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辉格党人亦没有忘记克莱参议员提出的其他议案。克莱特别希望通过的一项议案是将联邦政府出售公用土地得到的钱分配给各州使用。总统泰勒支持这项议案，因为当时很多州都负债累累，这个所谓的分配法案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泰勒虽然愿意支持议案，但是又担心如果将钱分给各州，联邦政府就会出现资金短缺。泰勒尤其担心这样国会为资助联邦资金可能会提高进口税。作为南方人，泰勒反对进口税，他最后决定接受分配法案，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进口税超过 20%， 联邦政府分配给各州的资金就要暂停。泰勒签字后法案生效。第二年，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资金短缺，国会决定提高进口税，有些甚至要超过 20%。议案最后以微弱优势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议案遭到泰勒的否决。他指出在继续将受地所得分配给各州的同时，将税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是不对的。他说联邦政府亦需要这笔钱。泰勒的做法引起辉格党人的愤怒。 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没有得到足够支持，无法推翻泰勒的否决，只好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提高进口税。但是对联邦政府分配受地所得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项法案经泰勒总统签字生效。辉格党人对立法议案的失败满腹牢骚的同时，泰勒则设法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美国同英国在美加边境的问题上存在争端，加拿大同美国北部的缅因州都声称对边界一带享有主权，英国人仲对美国帮助加拿大反叛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加拿大士兵曾经跨越尼亚加拉河，是为一艘向反叛力量输送供给的船只。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希望同英国和平相处，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亦主张和平。阿伯丁派遣自己的朋友阿什伯顿以特使身份前往美国，阿什伯顿的太太是美国人。1842年春天，阿什伯顿抵达华盛顿，全权代表英国政府处理同美国的纠纷。阿什伯顿对韦伯斯特话：美国船只在尼亚加拉河上被击沉的事发生之后，英国没有做出解释，亦没有表示道歉，对此他深感遗憾。他们两个人就加拿大和缅因州的领土争端进行了讨论。韦伯斯特提出的一份妥协方案被阿什伯顿所接受。根据协议，将近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2000多平方公里归加拿大。这个协议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英关系出现好转。随后泰勒总统着手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前总统范布伦在职期间，德克萨斯就曾经申请加入联邦，但是没有结果。泰勒对德克萨斯很感兴趣，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里，但是国务卿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作为北方人，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更多的奴隶州。韦伯斯特和他的支持者是除了维吉尼亚以外，泰勒在辉格党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泰勒因此不敢过分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参议院通过了美英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协议之后，韦伯斯特觉得自己对泰勒政府已经没有几大用处，决定改革归田。泰勒1843年夏天提名自己在维吉尼亚的支持者埃布尔·厄普舍出任国务卿。厄普舍对奴隶制度坚信不疑，他认为奴隶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讲必不可少。有报道说英国希望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这个消息使厄普舍十分担心。报道还说英国保证如果奴隶获得自由，英国就会保障德克萨斯的独立，并向德克萨斯提供经济援助。厄普舍等南方人担心，如果德克萨斯取消奴隶制度，南方其他州的奴隶就会走到德克萨斯投奔自由，废奴主义者就可能会将德克萨斯作为基地，对南方发动宣传攻势。泰勒对德克萨斯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可以利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建立一个新政党，帮助他当选连任。厄普舍就职国务卿仅仅四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一项接受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条约。德克萨斯总统休斯顿起初断然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谈判。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美国必须同意保护德克萨斯的安全；第二，美国参议院一定要保证批准条约。厄普舍对驻华盛顿的德克萨斯代表说，只要在条约上签字，德克萨斯将立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且参议院肯定会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批准。休斯顿对此感到满意，下令特使展开秘密协商。 几星期后，就在谈判结束前，厄普舍和泰勒总统以及一些国会领袖畅游波托马克河。他们乘坐的美国新战舰上装备了两枚大炮，为总统鸣炮。鸣炮时，厄普舍站在一枚大炮旁边，炮弹爆炸，厄普舍和其余两人当场毙命，还有19人受伤，但是泰勒总统安然无恙。泰勒任命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出任国务卿，他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卡尔霍恩主张德克萨斯加入美国。第二，泰勒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卡尔霍恩能够使自己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李华要做心理学的实验，啊， Larry 说他中了$100,000，究竟看看 Larry 会有些什么反应。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rand 以及 catch。
Hi, Li Hua.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了奖券啊，$100,000啊，我发达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你的要求真是不高哦。好啦，我决定分一半给你。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感觉什么来的？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是不信我，因为友谊分一半奖金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一定有 catch, 是不是？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哎，那好啦，我讲真话了，其实我都没中奖，是心理学课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下你的反应而已。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点给你啦。$1,000呢？点啊？够朋友了啩？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哦，所以$1,000是$1,000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咁我就可以将$5,000讲成系$5,000.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系咁，$5,000就要话$5,000，因为 grand 代替咗$1,000呢两个字。但系点解要话$5,000而唔系$5,000？
Even though five is more than one.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所以要讲$5,000而不是$5,000。咁我明啦。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咗系你，你会俾几多钱我啊？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俾$10,000我，你真系好啦。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不信。咦，不过 catch 还可以怎样用的？可不可以跟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不怪之得有一种讲法是天下没免费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是我给你$1,000绝对没其他企图的。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那我都给你$10,000，怎么样？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了。 系啊，等阵你得唔得闲啊？请我去食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唉，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rand， 意思是指$1,000嘅替代讲法，而另一个 catch 就指某一种好处所附带嘅条件。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嘅。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